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刚刚我就看见琴弦老师呢，很想喊出无限飞行号，结果呢，让新田呢截了个头彩，
抢了我的对白。但是没关系，谁先喊都是一样了，因为今天的主持就是我琴弦，还有身旁的于新田，弦田组合又来跟大家见面了啊！
是是是，琴弦老师啊，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
你又问我问题是不是？
是啊，每天一问啊，琴弦老师，在你看来呢，什么是尊重呢？
哇，这个灵魂的拷问
啊！
哇，什么是尊重？
就用你自己的体会跟领悟。
就是如果想找我的话，要我做一些事情的话，要事先
彩虹屁，
要事先的跟我哈，商量一下哈，
是 是，
那就是尊重了。
哎，不要就是在背后啊，或者说琴弦老师些什么，不直接的跟你沟通。
你在我面前骂我，我觉得这是尊重；但你在我背后骂我，那就是不尊重。
这个是琴弦老师对尊重的一个定义吧，或者一个体会啊。
啊，请我吃饭也是尊重
啊？是这样吗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
是是，其实我跟琴弦老师也有点相似的地方
啊，真的。
但是我另外我又觉得呢，什么是尊重呢？就是你不能够觉得所有的人都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
啊，是
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性格，那些呢我们都需要去尊重的。
对对对，所以聆听也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啊，聆听不同人的心声、观点与角度哈。
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好好的聆听了。
好啊，你请我喝东西是吗？
是的，
你真的很尊重我，
请收下这杯特调。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噔噔，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尊重别人的不喜欢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会以我是为你好，或者是因为我爱你为由，要求身边的人一定要听你的话呢？无论是在婚姻、亲子还是朋友关系里，我们最容易不小心踩进一个陷阱，就是把我的喜欢和对方的爱绑在了一起。接下来请听听这个辣椒爱心的故事吧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位太太，她天生非常喜欢吃辣椒，是个无辣不欢的辣妹子。于是她每天在厨房做菜的时候，不管炒什么菜、煮什么汤，通通都要放一大把的辣椒。可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其实不怎么能吃辣，每天开饭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吃得满头大汗，非常的勉强。这位太太看在眼里，心里却非常的不舒服。她是怎么想的呢？她觉得啊，我们既然是一家人，你们就应该欢欢喜喜的把我用爱心烧出来的菜通通吃下去啊。你们不吃，就等于是不接受我的爱，就是没良心。因为这样，这位太太啊，常常在客厅、在房间抱怨丈夫和孩子对她不好、不体贴，但她却完全没发现，真正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的，其实是她自己那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。 也许我们和这位太太一样，常常犯一个错误，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觉得别人也应该要喜欢。但故事里提醒了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我们喜欢的食物或者是事物，我们自己可以欢欢喜喜地去品尝，去享受，但别人同样可以去表达我不喜欢。对方不喜欢你喜欢的东西，这跟他爱不爱你完全是两码子的事啊。如果我们能有这种看明事情的度量，相信在婚姻或者是家庭中就能少掉一大半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争吵了。可能你都很熟悉出自哥林多前书的爱篇里面提到的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不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的身上，学会真正的尊重，允许对方保有他自己的独特性。他可以不喜欢吃辣，他可以不喜欢看某一种类型的书，这不代表他讨厌你。也要学会真正的体恤，在做决定的时候多留一点空间给对方的喜好，比如炒菜时呢，就先捞起不辣的那一份，再加上自己喜欢的辣椒。当我们不再把自己的期待变成对方的必修作业，放下了那份非要人迁就的坚持，两个人相处的空间就会变得大了。这时候，关系里才会长出和睦，彼此才能在最舒服的状态下真正去爱。尊重别人的不喜欢，清贤老师，我是挺喜欢吃香菜的，特别是放在汤里头。请你尊重我。
我会尊重你，但你不要逼我吃你喜欢的东西。
那你喜不喜欢香菜吗？
我一点儿都不喜欢，甚至是半点，半点都不喜欢。
是啊，
但是我不喜欢香菜，不代表我不喜欢你。我这样说不是是不是很烂的？
也是如此的，因为我就知道呢，很多的关系的当中呢，就是因为这些的可能是也是小事儿吧，一些小习惯呢，或者是一些小喜好啊，这一些呢也是需要彼此的来好好的迁就一下吧。
对对对，而且不只是小喜好啊，可能真的是喜好。例如我认识呢有朋友呢喜欢音乐啊，男的喜欢音乐，女的喜欢跑步，就这个例子吧。两个很不同，
是，
但是互相彼此尊重了。我要陪你，有时间陪对方，另外一边呢也要陪我哈，大家互相的尊重啊，这样才能够保持好的关系嘛。
哎，说起呢，这个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的爱好喜好呢，我们也要尊重彼此的选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进入到这个向左走向右走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一边听故事，一边呢加入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，或者是节目的留言板，一起讨论一下吧。
人生就像一趟长途飞行，有时晴天，有时
也会遇上突如其来的乱流。
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？
面对选择，我们总会迷惘，害怕偏离了航道。
别慌张，请深呼吸，当安静下来，比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
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
向左走，
向右走。
哇，今天的这个故事呢，我想啊，有些人是有共鸣的。说到呢，这个主角啊，他是一个中老年的一个年纪啦，然后呢，遇到了骗案。
哎呀，
哎呦，
现在诈骗手法越来越层出不穷啊。
是的。那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，他叫美兰呢、遇到了手机的骗案，被骗钱了，而且这数额还不少呢。
难道就是著名的杀猪盘吗？
哎，对、
哎、
是这样的。
哎呦，
那他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听听看吧。
大娘，名字？
徐美兰。
大声点儿，现在录音呢。年龄、职业？
56岁，我已经退休了。
那之前呢，干嘛的？
钢铁厂退休职工。
啥？啥职工？
钢铁厂退休职工。
来，大娘拿着啊，这个是转账记录，我打印出来了。
转账记录？等等，我拿个老花镜看清楚。
徐大娘啊，你说你糊涂不糊涂？30万呢、你分了6次，转给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网友。
他说是以前同村的大姐的孩子嘛。
最后这个15万，银行的职员不是都拦住你，打电话给你做反诈的提示了吗？你怎么还偷偷的用手机的网上银行转账呢？
他说那次最后一次，他说平台出了系统漏洞，要是不把这15万补进去，我之前投的15万就通通冻结了，再也取不出来了。
唉，你打是打个电话给同村的大姐啊，怎么不打呢？
警察同志，那是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啊，我老伴儿常年要吃药的呀、我当时猪油蒙了心，我真是缺心眼儿啊。
唉，大娘啊，这个叫杀猪盘，人家后台的数据都是假的，你充多少他就吃多少。
哎呀，
这是你的受案回执啊，我们已经立案了，但是钱呢、估计早已经被境外洗白了，你回家等通知吧，也跟家里头的人坦白一声吧。
谁呀？一大早加我微信。秀莲的大儿子小成怎么加我的微信呢？是不是秀莲有什么事儿了？
美兰阿姨您好啊，替我妈问候您，您一切都好吧？谢谢您小时候的照顾啊，特意加你微信向你说声感谢。
这孩子真有心啊。小陈啊，你有心啊，我一切都好。哎，你工作了吧？结婚了吗？一定又是小陈，每天早上都准时传来问候，真乖。
美兰阿姨早上好啊，今天降温了，北方风大，您出门买菜记得把围巾带上。对了，您上次说的胃胀气，我帮你咨询了我的医师好友，他说您泡点陈皮水喝看看会不会好点。
小程啊，谢谢你天天惦记着我，比我那两个臭崽子还乖，秀莲真是幸福啊。
阿姨呀、您就把我当您干儿子，让我孝顺您。哎，有件好事，我在想，美兰阿姨，跟您说个秘密啊，您知道我在银行做投资的吗？ 我们公司最近拿到了一个内地信托产品的内部渠道，我自己放了50万进去，每天利息就有好几千了。我现在可以帮您争取到的内部名额，您可以先拿5000试试看。您要是和叔叔的退休金都放在银行，那利息太低了。现在通膨这么厉害，钱都在缩水，趁现在有机会多赚点，以后生活就更有保障了。
5000，试一下也行。支付宝到账600元，
真的赚了，5000块进去，3天就提现了600块，这小程真有本事啊！哎，看看能不能多存点，问问小程。哎，为什么提不到款？你怎么这样？那什么字？账户异常，涉嫌违规操作，需补缴同等金额的保证金，否则全部扣除。
我真的要给我们后制的同工，还有所有参与这个剧本的演员们一个大大的赞！哎，掌声！
谢谢你赞我，我马上要出场了。我记得
等一下，不急，秦贤老师，
我好急啊！
我为这个主角着急啊！哎呀，
那其实这个案呢？那现在 AI 是很盛行的，
是的。
听说呢，那些电话打电话来呢，你跟他讲录音呢，
他把你的声音录起来，
只需要5秒钟，他可以把你的声音模仿起来。
对对对。
所以这个电话骗案啊，这个微信的骗案呢，的确现在是很猖獗的。那所以这个不幸的女主角就受害了哈。
是，最重要是她把她所有的这个退休金呐、都投放进去了，所以对她来说呢，不只是她自己个人的损失，然后呢，当然这个骗徒呢，他也骗去了她一些感情了嘛。
对，
因为
哎呀，
然后呢，这个损失呢，也是她跟老伴儿的退休金，就等于说呢，损失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整个家里头都近乎要崩塌了。
哎，我就回想好多年前呢，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但是秦贤不会现在马上详细的说。秦贤呢，有一年呢，被一个老朋友呢叫到去某个地方聚会啊什么的，相聚的，在内地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原来去了之后是一个骗局，又是那是什么国家投资啊什么的。
是是是。
然后呢，然后我马上呢在那边网上搜寻呢，就说呢，哎，那些人呢会抓住你，然后呢就留在他们的地方，然后你就又替他工作什么的。然后有一天我就逃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我没有说过的故事，以后有机会再讲，就是关于偏案的。
哎呀，我吓到了，秦
先有亲身的经历，对，
是是是，那之后真的要好好听秦先老师说说，
对对对对对，
那我们自己呢也要呢警惕警惕，然后时常的更新一些的资讯呢，因为像秦先老师说的，骗徒层出不穷嘛。
那这个是骗徒嘛？现在主角面对的是假的嘛？
他
是装的是你的亲戚什么的，
是是，
那个可是我真实的认识了超过十多年的，
哎呀，
好朋友。
我们
他被骗，他先被骗，然后想骗我，
是
是是是，
哎，
所以真的很恐怖这个世界，哎呀，
是的，我们真的要警惕警惕，小心小心。那如果这个主角呢，他面对这种情况呢，也是面临一个选择，什么样的选择呢？
要告诉家人，
是
对不对？
但是第一个选择呢，他没有选择这个。
徐大姐，快点啦！把这几箱白菜搬到前头去，手脚冻僵了就搓搓，别耽误早事啊。
好，来了来了，
冻起来了，哎，快快快。
徐大姐，等下七点您能来店里替早班的洗碗吗？本来的大姐请假了，缺人呐。
哎，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吧。行，我可以，待会儿就来。
哎，快点了，早市要开了，剩20分钟了。
风来过，雨下过，伞撑过，湿透了，天爬过，地轰过，船昏过，站稳了，车驶过，磨痕过，每一站都是恋了。
4点半到6点，2个小时60块钱呢、啊。这洗碗也才120块，一年不到50000，要搬多少菜呀、啊？洗多少个盘子才能把30万洗回来啊？徐美兰呀，徐美兰，你呀就是个罪人，你害了老姜，你连累了孩子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啊？
我想的这一刻，一个耳光打醒我，那些年那些梦只有自己会心疼。
啊，自己出来打2份工啊、想要把这个损失填补呢，其实瞒不了多久的，
是。
其实你的家人迟早会发现的。
哎，而且连行踪都，哎，老师不在家，那一定会发生、什么事情呢？那老伴儿也会在猜测啊。
对。
不过呢，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个美兰呐、啊，因为她确实是自己犯错了、
内疚，
自己可能起了一点的贪念，然后呢，也被那个骗徒的一些温柔的战术呢，给吸引了，那确实呢，他会觉得，哎呀，自己真的是不应该，很多的愧疚感、内疚，然后觉得自己，哎，怎么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的自我定罪，
所以呢，他能够尽量用自己的方式的填补啊，但是都知道呢，你这样洗菜啊，洗碗啊什么的，哇，30万怎么能填补、啊、
而且他年纪已经大了嘛，
对啊，
是。那秦贤老师、我知道你都是希望呢他可以坦白的交代啊，坦白的跟家人说，那接下来可能这个选择是你比较喜欢的，
好，一起听听。
哎，美兰呐、啊、美兰，你转过身来呀，哎，别整天躲在被子里，我都听见。哎，你是怎么了？
没啥，老姜，我做噩梦了。你快睡吧，你这两天咳嗽的厉害，得好好休息。
哎，美兰呐、啊，你有事没事我还看不出来吗？看你这几个月凌晨就出门了，手还烂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天大的事你跟我说说呀，是不是儿子在外面惹事了，还是你是得病了？ 你不要吓我呀。慢慢说，慢慢的说。
老姜啊，不是儿子，是我，是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作孽呀。存款没了，咱们留着养老，可能之后要动膝盖手术的那30万统统都没了。我在网上被人骗了，那是个骗子啊，他把钱全转走了，把我拉黑了。我没脸跟你说，我没脸见人啊。我去派出所报案了，警察说追不回来了。老姜啊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骂我吧，是我害了这个家啊。
那我觉得这个结局好啊，就是坦白交代。喂，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啊、我们的父母都要求我们坦白嘛。
哎，可是、这个坦白交代呢，我认为除了取决于当事人他自己选择以外呢、还取决于呢这个当事人跟他的亲友的关系。你说如果他们的关系是一向都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啊，就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彼此沟通的，那还容易一点，但是如果哎，就是，关系就不太好了。其实，或者说呢，那个当事人也很怕拖累这个这些同伴们，就是亲友们，也不容易开口的。
亲友们可以隐瞒，但是身旁的那一个就不要了。老伴嘛，这里说是他的老伴嘛，这个老姜哈。所以有什么事两个人面对，好过一个人面对。同一家人嘛，有什么事情就共同解决咯，是彼此的一起支持咯，是不是？
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，你爱似棉花让我从敌人手中，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，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因你是我天赋，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因你是我天赋。
虽然呢被自我的定罪了这个主角嘛，可是我认为呢，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，真正的悔改呢是那一份坦诚自己的软弱，因为相信呢神他的恩典，而且呢是在人的软弱上呢显得完全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勇气的去坦诚自己呢？有没有勇气在神的面前认错呢？
早一点的坦白呢，就早一点可以处理你自己的情况，早一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是不是？
如果呢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呢您可以拨打明天星期五的关怀热线，早上的10点到11点，可以跟我们聊聊，让我们呢为你祷告，听你的心声。
好，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秦贤，
我是新天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拜拜
拜拜。